嗨，大家好，我很荣幸可以再次与你们分享。我相信是神在这段时间里要对我们说的话。我确定啊，在过去几周你听了很多这个方向的信息，但我相信神为我们预备更多，他要我们所有人在这时刻领受这些话。如你所知啊，全球都处于衰退当中，随着时间过去，情况会更糟。但请记住，我们在世上却不属世界。我们有一位顾念我们的父亲，如果他顾念麻雀，没有一只在他不知情中死去，他岂不更顾念你？ Amen。 我们在天父爱中安息，我们从他那里学会如何兴盛，就算在饥荒中。如果你看经文，你会发现每次饥荒那个时刻，神的属性，无论那段时间谁向他求，无论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无论是约瑟，他们都高声。神的百姓将在这段时间被提拔，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或是在公司当中，或是事工里，他们在饥荒中被拔擢，不是在兴盛时期。当我说饥荒或兴盛的时期，我说的是这个世界的时期。OK， 正是在世上饥荒的时期，神的百姓开始发光，因为我们要显明神的光，在光中是做不到的，要在黑暗中，我们在饥荒时期彰显神的能力与大能，能够供应，能够补给，就在饥荒时，就在缺乏时。关于饥荒有趣的一点，你发现神的百姓总是在饥荒时，神赐他们智慧面对那场饥荒。在不同情况不同饥荒，你会发现神赐约瑟智慧，叫他知道如何在这段时间运作。他建议法老任命有智慧的人处理即将到来的饥荒。他并没有推荐自己，但某种程度上，他间接推荐自己，因为法老说，我们岂能找得到任何人有像你这样的智慧呢？他任命约瑟做他的得力助手。就在那时，约瑟获提拔，但这是神在饥荒时赐给约瑟的智慧。在亚伯拉罕时代，神告诉亚伯拉罕要诚实和承认，他说谎隐瞒妻子身份，他回到曾经的地方洁净自己，也承认说谎。圣经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他离开埃及后，他为主筑一座坛。换句话说，他优先考虑与主的关系。神说，回到你跌倒之处，你去埃及，回到最初建造祭坛之处。圣经说，他在爱城和伯特利之间造祭坛，这就是他回来之处。永远记住，你在哪里跌倒，跌倒之时是因为不信或缺乏信心，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这是回到他原来之处，跌倒之处。以撒的情况，圣经说有饥荒在以撒的日子，就像亚伯拉罕时代的第一次饥荒。很多年过去了，以撒已经成年，当亚伯拉罕在那场饥荒中下埃及时还没有以撒。很多年过去，现在以撒也面临饥荒。再一次，神赐给以撒一种特定的智慧这智慧是撒种，就是在饥荒时撒种。如果你看当时的地面，圣经说就像亚伯拉罕的饥荒，圣经说饥荒极大，极大的饥荒，看来像这样，地会是这样。想象那种土地，你被告知撒种到那土地上，你知道必须凭信心去做，不可能凭眼见而做，一眼望去全都是枯干干旱的在自然中你会认为不可能长得出来。这就是今天摆在神百姓面前的挑战，当神告诉他们撒下福音的种子，这不像投资他们未来可见的东西会有回报，可以看见股息，将有配息或者会有所获利，但却是某种东西，在自然界看来就像是干枯的，就是那个领域，神说撒种到那地。圣经没说 你的心在哪儿，你的钱就在哪儿，你的财宝在哪儿。恰恰相反的，圣经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换句话说，你会把种子，你的钱放在何处，你的心会跟随。如果你撒种到福音的土地上，你的心就会进入福音。 Amen。 这就是你改变心的方向的方式。大家想要你知道反过来看，并且说人的钱是跟着心走的，不，恰恰相反，人的心会跟着钱走。如果你把钱放进福音领域，即使你对福音的重要性没有意向，也不明白福音会如何改变生命啊，但你靠着信心看着福音，即使地干枯，你只要撒种下去，你会发现啊，有所收获。 Amen。 就像以撒一样，这正是发生在以撒身上的事。圣经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在同一年，不是另一年，在饥荒的同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圣经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有30倍、60倍、100倍的增长，即使在兴盛上，他首先开始兴盛，开始，有个开始，都在同一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30倍、60倍、100倍。当然，这导致腓力士人嫉妒他。圣经说，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圣经说，腓力士人就嫉妒他。所以不要以为世界不会批评或论断你。如果你照神的方式兴盛，他们甚至会反对那兴盛的教导，好像圣经中没有这些教导。新世纪教导没问题，世界宣扬也可以，他们的百姓可以兴盛，但神的百姓不行。他们有一句话，穷得像教堂的老鼠。为什么是教堂的老鼠？我的朋友，如果你查考圣经，看这些经文，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你认为圣灵为何把这些经文放进去，让我们不敢撒种，不去给予，不相信神会有收成？你知道有人说你给是为要得，你撒种因为你想收成。没错，这正是圣经鼓励我们相信的，这就是为何这些经文存在。神说以撒在饥荒时撒种，在干旱枯干之地他收成。神告诉了我们，如果神不想鼓励我们，他为何要告诉我们以撒撒种后发生什么？而且神详细告诉我们，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为什么耶稣说，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注意这些说法非常具体，很详细，过程也清楚，会如何回到你身上。如果耶稣不想我们期待回收，他就不会要我们相信丰收。那为什么要这样鼓励我们说奉献会有回报，我们给予会有收成？因为他原本可以说奉主的名给奉献，只是为了祝福他人，他可以这么说。不，他要我们被激励，他要我们相信，当我们给予时会有收成。 Amen。 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所以圣经中关于兴盛的教导，是不是神在对我们说，他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兴盛贫穷就是谦卑，贫穷就是圣洁。你在圣经中不会看见这些，你不会在信心勇士身上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圣经中信心的英雄，圣经也说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蓬勃发展。不论是君王，当他们与主同行时就会开始兴盛。事实上有一节经文是关于犹大的王，只要注意描述方式，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注意到吗？ 寻求主和兴盛如何连在一起。神的百姓，神希望你被激励，神要使你兴盛。为什么我觉得有负担？我可以这么说，对我来说我想分享的负担，你知道这不是重担，但神最近抓住我，告诉我是时候了，要我在圣经的背景下传讲这一点。 Amen。 当然会有极端，你知道大家谈论兴盛总是关于领受，总是祝福某个人或者只是一群人，对福音没有意向，一切都只是自己，一直讲财富，更多的财富，这不是神对兴盛的概念。神的兴盛是要你负责，首先是在你与他的同行，你与他同行的生命。 Amen。 这就是当你借着耶稣的血称义时会发生的。 Amen。为着我们的罪，神要不知罪的耶稣，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Amen。 所以我们是公义的，这是最大的兴盛。其实随着这义而来的是义人所有的祝福，就像圣经说的，祝福在义人的头上，那是你，那是我。 Amen。 我们可以领受这些祝福。 Amen。 然后圣经说，我们的后代，后裔，你的后裔，我的后裔，我们的孩子，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 Amen。 我们可以宣告是我们的。我们祷告时，我们心里知道神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大有功效。为什么？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是那个义人，我是那义人。 Amen。 圣经说，在箴言，罪人的财富却是为义人积藏。义人是谁？你和我，我们是义人。你看圣经说的吗？没错，在箴言13:22，就在那里。神为何要鼓励我们？他在对我们说什么？会有转移的发生。罪人的财富，罪人的任务是努力工作，积藏和积攒，尽他所能获得很多财富。但谁说他把财富积藏起来为了谁？为了义人。圣经中只有一节经文说罪人的财富却是为义人积藏吗？不，我们还有其他经文，比如传道书，圣经是这么说的，正是我刚才说的，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那是谁？公义的人。请注意，神赐他智慧、知识和喜乐，但对于罪人，神给了什么？他把收据和积藏的工作交给罪人。当你看见罪人在工作，而且积藏很多财富，不要羡慕，也不要嫉妒，只要知道他们正在为你积藏。 Amen。 将会有转移发生，我们将在一段时间内看见转移将要发生，但对于罪人，神把收据和积藏的工作给他。好，一起看，罪人叫他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对罪人来说。 Amen。 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辛勤工作都化为乌有。 Amen。 因为会发生转移。以前发生过吗？是，记得在出埃及记12逾越节的夜晚，圣经说转移发生，多年的奴役， Amen。 在埃及严厉的管辖之下，大约400年，神的百姓一直受苦。圣经说在逾越节的晚上，这事发生，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神给百姓什么？注意，这很重要。耶和华已经赐予百姓恩惠，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给他们银器和金器还有衣服。因为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好，这里没有不义啊，各位。400年来，以色列人一直受埃及人的折磨，这一切其实都是多年来工作的欠薪加上利息，在炙热气候下被奴役，建造所有的纪念碑和雕像工头的鞭子，他们正连本带利收回工资。 这里没有不公义，各位。其实神总是会确保啊，最终都会还给你。这里的你是谁？义人。而你朋友们，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好，其实这不是简单发生的事件，为发生而发生。神特别预言他的百姓要从埃及出来，带着财富，有大财富。请记住，在此之前的400多年里，在埃及被奴役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活在埃及奴役之前，懂吗？一天晚上，亚伯拉罕得着来自神的梦，神对他说，你要的确知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想象一下，这些年辛勤的劳作，无偿劳动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神的百姓在你我身上总是有后来。 Amen。 相信神，我相信会发生在末世。为什么？因为出埃及记的故事不是在瘟疫的开始，不是在瘟疫中间。 Amen。 是最后的瘟疫，在末世财富转移会发生。哈利路亚。 Amen。 预备好了吗？除非我们传讲，否则人的心不会敞开领受。 Amen。当然，神会公义的行，神做每件事都是公正公义的，明白吗？让我完成这节经文。神在梦中对亚伯拉罕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好，如果神不想让他们拥有大财富，为什么要预言这件事？好像是很重要的，因为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说。你知道，当神出现，通常你会发现他不会讲很长的话，他的话很精准，通常是很简短的预言。注意，他可以说很多。以后他们会出来带着喜乐或者别的。圣经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神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看见应验，在出埃及记12章，那天晚上，圣经说神赐他们埃及人的恩惠。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受苦，无论如何，在这场饥荒时，任何部分的缺乏或短缺或负债累累，你无法想象如何偿还债务。首先，你必须释放你心中的信心，才能看见你的神要你兴盛。因为我们听见的所有教导你知道，在YouTube 和社群媒体十分普遍，无论你在哪里看到人在谈论，总以消极的方式谈论关于十一奉献，或者你知道会听到健康和富足的福音，对吗？我同意，让我这么说，我同意在这方面有些极端的教导，讲的都是贪心，充满了贪婪，都是贪爱钱财。我不是指那些，我讲的不是自我膨胀的兴盛。我们不是只看自己，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这是有目的的兴盛。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比方神如何祝福他，当神呼召他时，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什么意思？意思是我祝福你，这样你就可以成为管道，你可以成为祝福。当然我们知道，神更大的计划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所说的，在那节经文中，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神祝福我们，即使是在财务上，在他的话语中有极大的财富，好让我们可以成为管道。Amen， 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家 Amen 吗？我们看见神已经预言，在他们从埃及出来400年前，他们会带着极大的财富。圣经说，那天晚上，出埃及记12章，他们出来时，他们向埃及人要银器，还有金器， 请注意，这些都是贵重的物品。Amen， 他们要贵金属，还有衣服，有什么用途？这兴盛是有目的的。是，那天晚上出来时，他们满载着金银珍贵的材料，目的是什么？建造神的家。Amen。从一开始，400多年来，当神预言时，神一直有这想法，他有目的的使百姓兴盛，目的总与他的家有关。今天，他的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十一奉献的去处，是我们撒种之处，耶稣基督的福音。Amen。那有时我们会觉得这是枯干的地面，我们在寻找最新的创意、最新的创新理念来赚钱。朋友们，这些想法来来去去。Amen。有段时间你可能会赚钱，但在过程中你会损失很多。但神的方式是，当神祝福你，使你兴盛时，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里的 except 意思是忧虑，也就是痛苦的劳碌。在这劳作中没有增加任何痛苦的劳碌，而其中一些其他的事，你可能会或不会只在财务领域上兴盛。你可能有更大的房子，你可能有更多车子，但是你为了得着而放弃的，只为得着金钱。神的兴盛不仅是金钱，我们看见神在末世叫他的百姓兴盛，他们的末日就是在埃及的最后一日。好，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在世上末后的日子，末世将发生一些事。注意转移发生的时间，像我刚说的，不是在瘟疫开始时发生，也不是在瘟疫中发生，而是在瘟疫的最后，十灾的最后一灾，是末了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将看见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看见所有的迹象，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衰退。我的意思是，这一切瘟疫和饥荒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但在全球等级，一个接一个没有过。还有一点，圣经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看见世界等级的强国，例如俄罗斯出现了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战争的威胁，就像中国和北韩，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各位，在最坏的情况发生前，圣经说耶稣会再来，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已经看见这将在末世发生。我们知道在传道书中说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神的原则是这样的，无论你在旧约看见什么，都会给你智慧，就看神在末世做的。 Amen。 在我们这时代，就像圣经说的另一处哥林多前书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是活在这时代的，但我们从神的话汲取智慧，旧约中的智慧。 Amen。 这些东西被写下是很现代的，合乎时代。 Amen。 对我们来说，当我们花时间在神的话，有些人把圣经看成是一本古老的书，古老的历史，不，并不是。当圣灵透过圣经对你说话，就算是旧约，也是合时的话语，让你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Amen。 我相信神正在兴起以撒迦的后裔明辨及通达食物释放信心来相信这财富的转移会发生在你身上。我相信当神找到可以信任委派这财富的人。 Amen。 如果你害怕财富，害怕财富二字，我可以说他为百姓预备的。 Amen。 如果这样让你较舒服，但圣经说财富，无论圣经说罪人的财富是什么意思，我不认为是罪人的属灵财富。好，财富，这是我说的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 Amen。 神说他会落到你的手中，公义的人会落入你的手中，所以你需要听见这方面的教导，这样你才会相信神并敞开心领受。 阿们，如果你没听到，信道是从听见神的话来的。你可以在圣经中，整本圣经，神在做某事之前，他差先知，他差发言人，那人会宣讲神的话，释放信心，进入百姓心中，然后他们看见话语实现。阿们。当然，如果我们拒绝听神的话，我们只是说，我只是相信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不会有信心，不会有信心来领受，因为信道来自于听到，听见神的话。这确实很重要，神的儿女，无论你是否相信神要使你兴盛，或者你知道你相信不，我不认为这是神的计划。如果你不相信神要使你兴盛，你无法领受他那一部分的祝福。就像基督徒生命中的一切，你如何领受救恩，你听见救恩的话，有人与你分享，或者你以其他的方式听见话语，福音，神的话。福音在里面，你听见福音，福音的话语，你领受耶稣基督，因为你听见。信心来自聆听，同样的，医治来自医治如何到来，你需要分享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只要按手在人身上，他们就会领受我们发现当他们没领受时，更多告诉我们需要坐下来分享话语，从神的话语中向他们显明耶稣如何担负他们的疾病和病症，让他们看见你祷告，他们会有这些经文的个人启示。 Amen。 然后信心产生，他们便能领受财富的末世转移，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相信神要我们拥有。 Amen。 神会以这样的方式做，他做的一切是公义的，神不会以不义的方式去做。 OK， 你不能去抢劫罪人的财富。 Amen。 或者你不能以欺骗的方式得到罪人的财富，你不能以操控的方式，不会成就。其实以色列人怎么做的，圣经说神给他们恩惠。我们看见主要关键是恩惠。最可悲的事情之一是我感到有全新的世代，他们看恩惠，他们认为恩典信息根本只是一些你知道传道人试着让各位感觉良好。不是的，朋友，神的恩惠是合乎圣经，是圣经的核心教导。其实恩惠一词你可以说是恩典，因为恩典是不配不应得的恩惠，充满恩典代表充满恩惠。Amen。 圣经清楚地说，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这是关键。当神叫你在老板面前蒙恩， Amen， 提拔就在这时开始，薪水就在此时增加， Amen。 当神叫你在客户面前蒙恩时，与其他人相比，他们会更想要和你做生意。其他人在自然中有更多经验，也许能供应更多，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倾向你，他们喜欢你，他们信任你。很多生意都是这样做成的。当人对某人有信心时，他们会把生意交给这个人。Amen。 这就是所谓的恩惠。不管你的经历如何，神都可以给你恩惠。无论你的教育成就，并不依赖这些，是主的礼物，恩惠。Amen。 仰望主的恩惠。Amen， 仰望主的恩惠。而且我们曾经甚至是我年轻时才刚刚开始，我有的很少，但我信靠神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我恩惠。我可以告诉你许多故事即使我在军队里，神如何让我的长官对我有恩惠我的直属指挥官大门如何向我敞开，还有别人得不到的特权也给了我，真的是神的恩惠。几年来我学到了，你可以相信神的恩惠。但是你说，但我不配得着神的恩惠。不，朋友，恩典是不配得的恩惠，你越不配就越有资格。 Amen。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领受。 Amen。 神希望你得着恩惠，今天就领受恩惠吧。 Amen。我们也在约瑟的生命中看见，圣经说神给他恩惠，约瑟就在波提法眼前蒙恩，然后在法老面前，神给他恩惠，是神所赐的，神分赐给他的，提拔他。随着神给予约瑟的每个恩惠，他都得提升。在波提法家，他是奴隶。当神给他恩惠时，圣经说 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以至于波提法把一切都交给约瑟。想一想，波提法就像许多老板或是有权力提拔我们的人， OK， 他们许多人并不是基督徒， OK， 你可能在非基督徒手下工作，如果是基督徒，神就更能对他说话。但在约瑟的例子中，波提法不是信徒，但圣经说波提法看见主与约瑟同在，耶和华所行的一切在他手里尽都顺利，所以他看见约瑟，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你认为波提法怎么晓得？ OK， 用眼睛观察。 Amen。 无论约瑟做什么，无论是种植庄稼，你知道时候到了就有极大的收成，不论他是在管理仆人，在他的管理下都变得非常积极。不管什么，我们看见约瑟尽都顺利啊。异教徒看得很清楚，不相信神的人，他们凭眼见，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我相信当神给你恩惠时，世界会看见，你的老板会看见，你的客户会看见，在你事工之下的，甚至我们接触到的罪人也会看见。 Amen。 很多时候这是传福音时被遗忘的要素，在耶稣基督里，罪人想要听从，他们认为有恩宠的人对吗？他们会听像葛培里这样的人，神给他对于罪人有极多的恩惠，他们愿意花好几小时在体育场里听，应朋友的邀请。但葛培里这个人有些东西吸引他们，想花那些时间，那些原本可以花在其他地方的时间。为什么恩惠？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人，相信神的恩惠，这是让各位得救的重要关键。 Amen。 因为当你得着恩惠时，你就会兴盛，世界会看见，世界会知道，世界想要与得胜者连结。 Amen。 当他们看见神与你同在，世界对神有这样的想法，神是苛刻的神，要求我们付出的是无法达到的，这是他们对神的看法，神随时要对我动手，神是严厉的神。他们看见审判的神，他们没看见良善的神、慈爱的神。 Amen。 舍下他儿子好叫你得救的神，他们没看见，他们没看见这样的神。这个世界如果他们看见这样的神，神的良善会引导他们悔改。不，他们看见愤怒的神。有时传道人对此有责任，因为我们向人们展现一位愤怒的神。不，朋友们，不，神一切的愤怒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烧灭，因基督担负我们的罪。所以在以赛亚书54章，在以赛亚书53章之后，在耶稣的救赎工作之后，以赛亚书54章神启示他再也不会对我们生气。 Amen。 我们如何能相信这一点？神举起手启示他永远不会生我们的气。朋友们，神不必启示，因为只要他的话就足够了。但神启示说，我怎样启示啊？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启示不再向你发怒。哇哦，何等的誓言！ Amen。 因耶稣所做的一切。但许多许多神的儿女并没有活在以赛亚书54章，在十字架之后，他们仍有这种看法，神很生气，想要把他们身边的东西夺走。检查你是否圣洁，就是要夺取你的。不，朋友们，如果神要你放弃任何东西，是因为他想把更多带进你生命中。 Amen。 给你的生命带来更多，不只是为你和你自己享受。是，神不介意你。其实有节经文说，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但请记住，他的目的是让你成为祝福。我会祝福你。Amen。 亚伯拉罕最初的祝福，我要祝福你，使你成为祝福。 Amen。 要确定，无论你被夺走什么，会有利息偿付。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时，在末世他们带着极大的财富出来。好，大财富的目的是什么？ 神要他们管理这笔钱来建造他的家，记得吗？在旷野啊，摩西呼召凡有银子、有金子、有珍贵的材料、衣服等等都带来。圣经说他们带了太多到摩西面前，以致摩西不得不说停，够了，绰绰有余，有一种慷慨的灵。圣经中有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圣经说智慧和慷慨是一起的，心甘情愿啊，愿意的心伴随智慧。你会发现许多次圣经说使他们的心蛮有智慧，那些心甘情愿给予的，然后另一地方说那些有智慧的人为会幕做这事，那些神在心中以智慧感动的人，那些神把智慧放在心里的有智慧的妇人，他们用手以手创作 Amen 会幕器具的材料 Amen。 这让我想起耶稣基督教会中不同的事工，妇女们教导福音书的故事给我们的年轻人 Amen Amen 当然所有其他事工圣经都将其归类为有智慧的，只有有智慧的人才会利用神赐给他们的恩赐，没有智慧的人可能有恩赐，其实他们确实有恩赐，神的儿女都有恩赐，但他们没有运用。但圣经说有智慧的人他们是慷慨的，他们是服侍的人，赞美主 Amen。 请注意神预言的整个目的啊，亚伯拉罕的梦讲到关于他后代未来的预言，他们在埃及400年，神说他们会带着极大的财富出来，神对极大的财富有目的。然后在那件事发生的晚上，发生在亚伯拉罕之后的400多年，出埃及记12章，圣经说神赐下恩惠 Amen。 在转移发生前神赐下恩惠 Amen。 他们有恩惠，圣经说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就是在世人眼中蒙恩，在看不见神的人眼中我们会得着恩惠。他们看不见属灵领域，但他们会看见神对你生命施恩的结果 Amen。 转移将发生，后来他们满载着金银从埃及出来，穿过红海到另一边，在西乃山神给他们律法，律法之后发生什么？神给他们会幕的蓝图。那时摩西说，你们这些有金银宝石的人，你们中那些有朱红色布、蓝色亚麻布的人全都拿出来，如此之多。摩西不得不阻止他们，是一种慷慨的灵。我喜爱圣经描述那些心中有智慧的人，那些有愿意的心的，这些都相辅相成 Amen。 这是有目的的兴盛。我们今天如何运用这些东西，不只要向我们写明历史上事件，不是，是在今天教导我们，神的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众肢体啊。实际上这是你在地方教会的生命 Amen。 你的财富，你的祝福，无论神赐你什么，是要为造福地方教会。如果我们想与神一同前进，我们就要与神的计划保持一致，带着神的目的。如果你知道神想要你兴盛，比方说我不是犹太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不是犹太人，其实圣经说这些事确实发生，许多埃及人加入犹太人。假设我不是犹太人，我是埃及人，但我看到瘟疫和一切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我想成为神百姓的一部分 Amen。 他们称这些人是传教者 Amen， 别国的信徒，所以圣经说又有许多闲杂人和他们一同上去，明白吗？我想加入他们。好，我很聪明，不幸的是一些闲杂人他们导致以色列后来在旷野跌倒，但其中许多人还留着，即使到了大卫时代，许多外邦人非犹太人都对大卫忠心。如果我知道神的计划和目的，我看见神的计划和目的是为以色列啊，我看见神给他们很大的财富，然后我看见这些极大的财富必定有目的，我相应的安排我的生命会如何呢？我曾经在学校做过实验，科学实验啊 有个小灯泡，你试着连接所有的电线。但是如果没有亮光，就是电线没接好。哎妹，你要确定每个环节都有正确连接，然后灯泡就会亮起。所以如果我想要结果，要光，哎妹，我希望我的生命蒙福，我会照神的计划和目的安排我的生命。因为当时在地上，神在哪里工作呢？神借着谁工作？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会要自己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中。如果神要建造会幕，而我在那里听神告诉摩西， Amen， 摩西告诉我们神要建造会幕，愿意的都可以给，无论你有什么，我一定会跟着神的计划和旨意， Amen， 建造他的家。朋友，今天你有同样的权利， Amen，你有特权奉献给神。今天所做的一切，神今天在做什么？大家会说很多神今天在世界各地做的，但我告诉你，首先是神正在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Amen。 其实神可以在旷野建造他的会幕，只透过天使加百列或是天使米迦勒，因为天使不会累。神本可以差派天使要他们建造会幕，你知道吗？我相信比起比撒列会做得更好。 Amen。 朋友们，这不是神的计划，因为神的计划总是这样，神会允许你有特权管理他的财富，好好运用。因着你的管理，你的忠心，你对他的爱产生作用，神会看见你对他所赐给你的是否忠心。 Amen。 不是神需要你来建造他的家，他需要你的钱来建造他的家。不，那笔钱是从神来的。有时我们会想屏幕师，我所拥有的是我赚来的，我努力得来的。圣经中有一节美丽的经文，神应许以色列人，神在申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背景是这样的，神说，别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朋友们，为何神说不要在心里说？注意，这不是有人在夸耀，我们总认为没人会这么说，他们有足够认知，不会说我是靠自己有得财富的力量。大部分人嘴上不会直接说，但心里却说，连心里都不要说，就是这个原因。你有这个态度，是我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得财富。神为何这么说？除非有时来到你身边的财富是自然来到，似乎在自然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因为你明智地投资在某件事上，或者你努力工作，突然你的老板来找你，他说会给你升职和加薪等等。不管是什么，你会发现是如此自然，因为我为此努力，我做这个我做那个，一定是这样。否则没人会在心里说，如果是超自然的，就像神打开红海，没人能说我打开红海，那就不壮观了。财富得货财的力量是来自神的真力量，否则他不会说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注意，不是他赐你财富，而是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种力量是如此超自然的自然显现出来啊！危险在于你忘记是主给你力量。神说，不要在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好，得财富这力量的目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神在说关于西乃之约是律法之约。不，得货财的力量为要坚立他的约。哪个约？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这就是答案。这是恩典的约，因为当神启示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立约时， 那是在律法之前，比律法早了400多年。神向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起誓，那是什么约？亚伯拉罕之约，完全无条件的，不是基于亚伯拉罕的顺服，而是基于神的信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恩典之约，我们蒙亚伯拉罕的祝福。如果我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Amen。 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在你我身上。 Amen。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看，得获财的力量首先要建立他的盟约。是什么约？这是律法之约吗？不是，恩典之约。朋友，神赐你得获财的力量来建立恩典之约。无论你在何处看见恩典之约被传讲、被宣告，就是那土地。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与之连结，你的奉献、你的撒种、你的十一奉献、你的奉献都跟着 Amen， 你一定会得着得获财的力量。赞美神，哈利路亚！神必定把这种力量赐给他的百姓。再一次，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我不相信啊，这健康和富足的福音。朋友，我也不信，我不相信有福音叫做健康和富足的福音，没有这种东西。圣经说福音是恩典和平安的福音，但福音的结果总是永远会有啊供应。 Amen。 第一个部分，神供应的是什么？公义的礼物。然后神供应我们的灵魂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得安息。赞美主，出人意外的平安，为我们的身体他赐下健康。 Amen。 我们的外在生命，就像约翰三书二节，神对你的旨意，神对你的渴望，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Amen。 在每个方面都兴盛，这就是神的兴盛。 Amen。 所以神把得获财的力量赐那些寻求他的意向、他的计划、他的目的，为要建立哪一个约？恩典之约。 Amen。 他们会把钱放在那里，赞美主，因为那是 Amen 神正工作之处，是神的供应正流动之处。 Amen。在以色列的时代，神在何处工作？神正在建造会幕，这就是神赐他们一切的财富、极大的财富的最终目的。当然，不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奉献于此。事实上，他们被告知别再给了。所以，当神祝福你时，肯定会有东西留给你。神的祝福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连摇带按。”它可以停在那里就够了。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代表什么？你必须压下去，因为不断涌出。但随后他进一步说，上尖下流。什么是上尖下流？你是否经历过上尖下流的祝福？有人说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神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想要的。我的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中没有匮乏，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我的意思是，神看顾你的需要，上尖下流。为什么是上尖下流？你是否经历过上尖下流的祝福？朋友，神要你有上尖下流的祝福，如此你的祝福会流向别人。 Amen。 你蒙福吗？你在这过程中得祝福吗？是的，你在这个过程中得着祝福，绝对的。 Amen。 因为你是供应流经的管道，绝对会有流给你的。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停在了那里，就像以色列的死海。死海有入口，没有出口，所以被称为死海。死海里什么都不能活。但是在以色列地的北方，加利利海充满了鱼类。为什么？因为有入口也有出口。 Amen。 你会说海是蒙福的吗？是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管道，允许自己成为管道。那当你成为给予者时，你会得祝福吗？当然你会得着祝福。上尖下流对别人和你和你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赞美主，我希望这祝福你啊！我要你看见啊，重要的是你的灵敞开。 Amen，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好，资金，神将如何做之类的，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看见每一次饥荒，它都有特定的计划，特定的智慧，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候给神的仆人。Amen， 他会给你的，他会给你的，向神求智慧，他会给你的智慧。但最重要的是，我想与你分享神的计划，首先是要你兴盛繁荣，第二，兴盛的目的是什么？是有目的的兴盛。当人忘记目的时，他们不再对自己的兴盛有意向，那是他们灭亡之时。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灭亡。你生命中的一切都会灭亡，因为你没有来自神的意向。 Amen， 意向是什么？神赐你兴盛，好让你能成为祝福。更具体的说，这祝福的目的是什么？恩典之约，建造他的家。 Amen，他的家来自于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被加到神的家里。 Amen。 当中有些人可能过去是罪人聚集并积攒财富，现在财富转移发生，注意是何等公义与合法。 Amen， 一切都以某种方式发生。我相信转移最好的方式之一是罪人得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曾经读过那诗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等等，圣经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吗？接着又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曾认为他们都灭亡了。神说，罪人不可站在义人的会众中，直到有一天，我明白神说罪人不会站在义人的会众中。为什么他们不站在那里？因为他们成了义人。 Amen， 义人将站在义人会众中，换句话说，他们得救。 Amen， 不敬虔的人得救，他们都将得救，站在神面前赞美神。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我相信方式之一，主要的方式是这些人得救。 Amen， 他们因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讲而得救。圣经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信心，甚至是救恩的信心，得医治的信心，兴盛的信心。 Amen， 来自聆听。我们已确立这一点。圣经说，罪人如何，世界何以听见神的话？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我直接听见神的指示。圣经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很多时候神使用传道人。 Amen，神的声音在传道人中是最响亮的，受膏的传道人，请注意 Amen， 对吗？好，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圣经说，然后继续说怎能传道呢？注意，怎能传道呢？换句话说，若没有奉差遣。好，我进一步问你，他们如何被差遣？又回到给予金钱。 Amen，没有钱你哪都去不了。 Amen， 甚至你现在收看的广播也是我们花钱来的，对吗？花钱购买这些设备工作室，对吗？这些摄影机甚至你实际去传福音要旅行，必须有钱买机票，对吗？让飞机带你去或者乘船，你需要钱。传道人该如何被听见，对吗？如何被听见？怎么能出去？除非奉差遣。 Amen， 差遣，这就是福音和金钱相遇之处。朋友们， Amen， 有些人说在福音的计划中钱不重要，不是的，至关重要。看见连结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他们要怎么去？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Amen， 魔鬼想分散你的注意力，我想要发出警告，就在这里，正发生的和我所看见的是，魔鬼正在分散神百姓的注意力。他们还有十亿奉献，他们还有奉献，但被留在他们身边，魔鬼会确保他们献到其他地方，十分之一仍然给出去了，就是给了魔鬼要的目的。好，你是否注意到，这也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当神要他们建造会幕时，这时发生在他们听见律法后， 但直到他们造了一头金牛犊，摩西在山上为神的殿领受蓝图，就是会幕。同时间，魔鬼在山脚下，在山脚下加班，试着转移他们的财富，转移他们的金银，做什么？造金牛犊。看见魔鬼在做什么吗？朋友，魔鬼不要你用你的财富建造神的家，不希望你用你的财富来支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想转移你的注意力，朋友，你仍然会把钱放在某处。魔鬼想要钱进到他的金牛犊，无论金牛犊是什么。那么魔鬼用什么分散你的注意力？朋友，钱就在那里，你知道吗？你不给神十一奉献，十一奉献要去某个地方，仍然会去某个地方，为何不去到好地方，福音之地？但要记住，在饥荒时期，神为他的百姓预备的好地方，在自然界看起来可能不像好地方。 Amen， 你必须凭信心，不是凭眼见。 Amen， 神已向我们显明要把它放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在神的殿里，更实际的在地方教会。无论你地方教会在哪里，十分之一要给地方教会。 Amen， 在这个末世财富转移中，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朋友，我知道各位批评这个信息，他们会说关于物质主义和贪婪等等。我们明确讲过，我们反对物质主义、贪婪、贪心，还有贪财，我们不赞成那些。 Amen， 我们说的是成为祝福，我们说的是有目的的兴盛。赞美主，感谢神。当摩西下山时，仍旧有足够的金银，他摧毁金牛犊，重建他们的意象和目的。我觉得我正这样做。我觉得在末世，顺便说一下，你是否注意到他们造金牛犊时说，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某种程度上，摩西是基督的一种预表。基督已经上山，他的身体回到父那里，他会再回来找我们。但似乎在这末世，彼得预言的事正在发生。人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来的征兆在哪里？他哪里会来？人们说同样的话，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耶稣说的，注意，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同样的，大家当他们觉得主不会回来，当被提的意象在他们心里不再新鲜时，就是他们作恶之时。朋友，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些事都在教导我们。我在灵里看见的许多事，甚至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相似之处，我祷告神会对你说话，持续对你说话。关于这些，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所有的福音伙伴，因为他们尽责地传扬恩典的福音到全世界至少15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听见恩典的福音，因为我们的福音伙伴投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中。朋友们，如果你是这事工的福音伙伴，请相信神，相信你与我刚才分享的一切一致，领受神为你预备的一切，更多给予，成为更大的祝福。 Amen， 在未来的日子里，从心底里谢谢你，成为福音的伙伴，并成为迷失与垂死世界的祝福。朋友，我不是要求你们其他人成为我的福音伙伴，无论福音在哪里被分享或被传讲，都是好土。不仅是这个事工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这是好土，请记住，也是神的家。如果你听见这个并且你没有献上十一给地方教会，十一奉献是你信心的表达，十一奉献的力量打破对金钱的热爱，这就是你摧毁生命中贪爱金钱的方式。 Amen， 这是试验，十一奉献是试验。 Amen， 你给神，怎么给神？十一奉献给地方教会，无论你属于哪个地方教会。 Amen， 赞美主，看神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第一次提到天上的窗户，是当神淹没大地时。 Amen， 大大淹没到顶峰，甚至连山都被覆盖。这是第一次提到天上的 窗户。神在马拉基书中再次说，他将打开天上的窗户，向那献上十一的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朋友，我相信神的话语，我相信神的话语。重要的是你带着启示奉献，不仅仅是十一奉献，然后说我献上十一，我奉献了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发生。不，我的朋友，你的十一奉献必须是你对神敬拜的一部分。 Amen， 知道他是你财富的赞助者。 Amen， 他是供应一切的。我记得耶和华我的神得获财的力量是他所赐的。 Amen， 你献上十一。 Amen， 十一奉献是10%，在这之上为神在哪里撒种，我们必须永远为收成撒种。你说屏幕是你是说我们撒种是为得着？朋友，那是圣经。就像我刚说的，我们确定这一点，你不会去农场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田里撒种，你想收成，对吗？农夫会说当然，呵呵，没错，当然。 Amen， 永远记住，收成大于你撒种的种子。几个月后回来，几个月后你经过整个地方你知道似乎整片田地满满的，有时你甚至看不到种子，但几个月后你回来有收成，而且收成总是大于种子。所以不要忘记十一奉献和撒种到耶稣基督福音中的原则，向当地的教会奉献十一，然后撒种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中，赞美主。然后不管用什么方式，无论你是在股市，或者你是每日工作的薪水族，不管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些领域都蒙福。 Amen， 你不会把这些领域当作你的源头，但是你把它们看作是管道和工具，管道之一。 Amen， Amen， 圣经从来没有说工作是为赚钱，像是给主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各位，我祷告着祝福你我只想说我爱你们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不是容易传讲的信息，因为人们会论断世界还是世界，世界就是世界， OK？ 但神的儿女，我希望你们兴盛繁荣，特别希望年轻人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们面对着各种财务挑战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当中许多人即将结婚，他们发现住房太贵，一切都很昂贵。而他们正在寻找，其中一些人放弃工作甚至放弃，只是想快速获得回报。而且你知道，看最新事物最新趋势，朋友，这些不是来源，甚至你每天的工作，你工作像是给主做的，不要将其视为你的来源，神是你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十一奉献是神的方式，让我们打破对贪爱金钱，把我们的心预备好，期待神会使我们兴盛。 Amen。 朋友们，我祷告这祝福你们，因为神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奉耶稣的名。